啊，也梦到了很多事，也有山河大地，啊，也有水陆飞行，从什么地方来的？全是你自己心里变心的，啊，能变的是你的心，所变的是梦境，这就是经上讲的，唯心所现的心理境界。那么你在梦中这种种种分别、种种执着、梦境里面的变化，那是唯识所变。啊，能现的是心，真心，真心能现，妄心能变。啊，那就是这个八识，啊，八识五十一心所是妄心，它能变。能现能变的全是自己啊，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啊。所以禅家说，若人识得心啊，大地无寸土，全是自己，没有一样不是自己，这是大了，实实在在是大啊。上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下面倒是最微细的微尘，全是自己变现之物啊。我们现在迷了，在境界里的不自在，被境界所转，这个叫凡夫啊。觉悟的人像诸佛菩萨，他自在，他自在在哪里呢？他能转境界，他不被境界所转，这个自在了。啊，像楞严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就跟佛没有两样。啊，现在科学发达，教育普及，啊，一般人这个教育程度啊都提升了。照理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啊！不要不会再迷信了。可是事实上不然，这个相对的迷信程度越来越重。那并没有打破迷信，从哪里看呢？算命、看相、看风水。哎，我看呢，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甚至于是这比这个等而下之的嫁鸡孵卵搞一款道，都也有不少大学教授受过高等教育的，越迷越深啊，这真是不可思议啊。可是从这个地方能看得出来啊，能看出一点，那就是这些人呢，不管他念多少书，拿多少个学位，他还是被境界所转，逃不出命运。啊，那我们学佛，说最起码的成就，要能够超越命运呐，不被命运所转了，这是我们最起码的成就。如果连这一点成就都办不到，还被命运所转，这人可怜。这个学佛没有收获啊，这个学佛不得法啊。所以学佛的人最低限度要自转命运啊。那么能不能转呢？给诸位说，决定能转。转命运容不容易呢？我告诉你，很容易，不难啊。但是你要懂理论啊，你要懂方法。如果不懂理论，不懂方法，那就很难很难啊。好像我们开了个号码锁一样，你不晓得号码啊，费了半天的力气开不开？难呐！你晓得号码，到时候轻而易举的，马上就打开了。 问题就是你懂不懂理论与方法。那么再看第二啊，这个方呢是以就相得名常变为啊，所以大方广这三个字啊，大师讲的本体啊，方是讲的现象啊，相是体之相啊，相呢常是永远不变，这个叫常，永远没有改变。变呢是普遍于十方三世啊，三世讲过去现在未来啊，十方三世是一个整体，永恒不变，这是真正的自己啊，真正的自己啊。下面所作用啊，这广是从用得名，包钵为，包是包罗，钵是钵大啊，没有一法不包啊。这三个字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啊，我们的本性。那么大家就明了了，这一部经就是讲的我们真心本性。真心在佛法里面用许许多多的名词来说明它。那么佛为什么不用一个名词就好，要用许许多多的名词呢？佛是怕我们执着，怕我们分别啊，所以不管用什么名词，只要说的这一桩事情就可以了嘛，何必要执着在名上呢？啊，一定要执着在一个名相，打破我们分别执着的观念啊，所以晓得佛说种种名哦，凡是说的这桩事情。那么这样就对了。这个下面他讲的有性体，有性量，有性具，具是具足。那么诸位请看这个第五页倒数第二行，我把这个文念一念啊，这个当中的我们就不说了，可是有些地方也非常的重要啊，但自己去看去。精言大者，指体性也；方者，指性量也，就是你本性的度量、容量啊；广者，指性之具也啊。心里面所居住的，所包容的啊，所以六祖大师悟道的时候啊，他悟入这个境界的时候跟五祖说了五句话，当中有一句是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具足什么呢？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是我们自信的具足，他是真正的入了这个境界，他说出来啊。那么这种境界在华严来讲呢，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地位啊，在我们念佛人来讲呢，就刚刚得理一心不乱，就见到这个境界了。那么见到这个境界呢，在华严经上就称之为法身大士啊，证得清净法身。性体就中地，性量啊就真地， 信居及俗地，这是天台家以三地三观来释经，就是解释经。那这是天台家讲法，真是讲理，理体，俗啊是讲思，是讲思，思虽然有变，有生灭，有变异，理不变。理不变，体不变，体是真的，所以古德呢，为了这个事情，做了一个比喻呢，叫大家容易明了，而说以精作气，气息皆精，精是做器皿的这个质量，它不会变的。做出的器具呢，可以随自己意思来变。我愿意要个金碗，我就把它作为金碗；我不要碗了，我要个杯子，我又把它融化掉，再做一个杯子。金还是那么多，金不变。那个气常常变，就是事是常常变的，理不变。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如此，凡是能变的都叫做俗谛，从思想上，凡是不变的原理真理，我们叫做真谛。那么什么叫中谛呢？中谛是统真俗二谛，所以是气即是精，精即是气，精气不二，这是称为中，合而为一了。我们先一个从理上讲，一个从思上讲，理四是一，理四不二，这叫中谛。所以底下说中谛统一切法，故言大。真谛免一切法，故言方。真谛从理上讲，偏在理的一边。偏在理的一边的时候，没有思想。但它能心，比如我们刚才讲做梦，能做梦的那个心是真的，叫真谛。变出了个梦境呢，那是俗谛。可是你要是觉悟了，全梦即心。你心做梦的时候问你，你心像什么样子啊？变的那个梦境呢，就是心的样子，那就是心的相嘛，心起了相嘛，心之相分呐。可是那个相分呢，你每天晚上做梦不是做一个梦，做的梦不一样，可见它在变。他有生灭，他在变；能做梦的那个心呢，他不变，他不生灭。所以能做梦的那个心啊，是真谛；所做的梦境啊，是俗谛。梦不离心，心不离梦，梦即是心，心即是梦，叫中谛。这个说法，诸位细细体会天台家讲的三观的意思，你会能够懂得一点。然后用这个原理就是真假中这个原理，观一切法，无有一法不合乎这个原理所以他用这个原理来解释一切法所以真谛是免一切法心里面本来没有一切法，能现一切法，那个心不是梦啊。心要是梦的话，那梦就不会有生灭了那个梦天天要一样才行不会有变化的。心不是梦心里面没有梦，但是心能现梦 啊，能现梦境啊，所以从心上讲，心里头没有梦，得免一切法啊。俗地离一切法，故言广啊。俗地讲是心能现一切梦啊，虽然它没有，它能现啊。心体即心之体大。性量呢，就心之相大；性具就心之用大，故知大方广，直指无人现前一念之体相用，乃天然之心德也。这我只念到此地，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要特别注重啊。一念这两个字啊，我们现在无有办法体会到大方广啊，也就是不能够入佛之境，就是我们念头太多了，不能到一念。如果你到一念了，你就成佛了，一念就成佛了，二念就是凡夫啊，一念就是一心不乱呐、啊。一念这个尽虚空变法界叫一真法界，所以尽的确是随心转的，心移了境界就是一，心二了境界就乱七八糟。尽确实随心转呐、啊，啊，所以佛菩萨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也是清净庄严，啊，是一真法界，没错啊。可是我们自己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乱了，啊，心乱呢，照在外面的境界也乱七八糟的，啊，也是乱的。啊、所以人常讲啊。我们这个心呢，三心二意呀、啊，三心二意是从佛法里头出来的，是佛学的术语。啊，三心是讲什么呢？八识。啊，阿赖耶是心。啊，摩那是心，第六意识是心，八个都可以叫心。那么讲三心是讲这三个。第八、第七、第六，这三心。二意呢，是讲第六一识、第七一根。二意啊，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已经把一念呢转成为转变成三心二意了，这是凡夫。所以修行应当是啊，转八识成四智啊，四智就是一念。在一念这个情形之下，大方广整个华严经的境界就能够现在你的眼前。那么你的境界、你的感受，如同诸佛没有两样。问题是在一念上，这个修净土的人，他的目标就是在一念。一心不乱，一心就是此地说的一念。念这个字，就中国的文字啊，不能变更。中国文字是极具智慧，最高智慧的结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能跟中国相比。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不争气。在世界上叫人家瞧不起啊，我们在国外常常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世界第一，这是外国人都承认世界第一啊。但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不团结， 自己跟自己不能相容，所以被外国人瞧不起。啊，外国人最赞叹的是中国人聪明智慧太高了。啊，最瞧不起的是你们不团结。啊，今天全世界大家最敬佩的日本人。啊，日本人长处在哪里？团结。啊，走遍全世界，只要看到是有日本人的地方，日本人他一定集中在一个地方。日本人决定用日本货，这他们特色。啊，你到日本人家庭去，看不到一个外国货，你看他用全是自己的，真厉害呀！啊，所以外国人对日本人恨透了。啊，他赚别人的钱呢，别人赚他的钱不容易，赚不到。啊，他团结。啊，他对内虽然有争执，对外决定团结。啊，所以日本人这么小的国家，他能够立国，啊，能够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就是团结两个字。啊，在这个美国有个流行语啊，啊，是一个人，单独讲一个人，全世界中国人第一；两个人呢，是犹太人第一；三个人呢，日本人第一。团结吗？中国不团结吗？啊，单独个别相比，日本人不及中国人，啊，犹太人也不及中国人，啊，中国人世界第一。中国人要能够团结，这个世界上就没他们的日子过了。所以像上帝也很公平的啊，给中国人最聪明，叫中国人不团结，他们才有日子过，他才能混得下去。啊，我们自己要警觉啊，要警觉。这种一念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既然是天然的性德，可见的它不是修成的啊，本来具足啊。那么这个底下讲呢，就是它的名词很多啊，注意看就明了了。此地只不过举了几种啊，实际上我们要在经典上找一找，可能找到一百多种。名词不一样的意思完全相同，都是说的这段事情。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他解释啊，这个佛华严这三个字啊，从第六面啊，倒数第六行啊，倒数第六行看起。佛以救苦得名，觉照为一。所以佛这个名词是从果上称的，我们讲修行正果，而且这个是最究竟最圆满的结果，就好比我们念书，这是一个最高学位的称呼啊。现在你们在学校里最高的学位是博士啊，再往上就没有了。那么佛这个名称呢，就好像在佛陀教育里面最高的一个学位啊，像这个博士的头衔啊，是个最高的学位，称佛。这个字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觉，啊，是觉悟的意思。啊，所以佛称之为觉者，啊，就是觉悟的人。啊，觉之用呢是照。给我们这个作用不相同，我们不晓得照，不晓得用照啊，只知道分别之处，只晓得用分别，不晓得用照啊。所以照像我刚才讲的啊，这个诸位看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照。起一念分别呢，照就失掉了。 在照的时候像镜子照外面东西一样，它没有分别，它照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没有一样不分明，这是真正的智慧啊。如果里面有了分别，有了执着了，外面就有隔阂。为什么呢？你有成见了啊。俗话常说，说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当局他为什么迷呢？因为他有分别执着啊，他一看到问题，他马上想到自己切身利害啊。旁观者上他没有利害，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利害，所以他看得比较客观，他就能看得清楚。佛对于一切事情看得最清楚，为什么？他一点利害都没有。所以要学的，要学觉照啊，这个也是讲佛法在功夫上的原则。那么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要会用照啊，佛法的名字叫观照啊，这是第一层的功夫啊。观照就是不用分别执着，很客观的看外面这些境界啊，以清净心看，以平等心看，这个是观照啊。这是初用功的时候啊，初初学佛用功的时候啊，这个就叫观照的功夫啊，以清净心、平等心啊，最客观的态度看一切人事，决定不起分别执着啊，这个叫观照啊。那么功夫再进一级呢，这就照住。照住啊，就是得定了，就是你啊，不必这个作意啊，不必用心呢，自自然然就是这样子，做得很纯熟了，这就叫做三昧了啊。三昧叫正受。这个境界呢，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顺境的里面，你绝对不动欢喜心，不起欢喜心啊。逆境当前的时候呢，绝对没有恐怖心，没有烦恼心啊，就是贪嗔痴慢绝对不会起来啊。我们中国人讲的五欲七情啊，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无欲都没有，心里面不起了，决定不起，心永远保持着清净，这叫得定啊。禅家里面讲得禅定啊，念佛的人讲得念佛三昧啊。其实啊，在念佛，我们念佛法门讲，这个叫四一心不乱啊，在一切境界里能做得了主宰了。如如不动啊，可是这个并不是最高的境界，这是中层的境界。再往上一提升呢，就照见了。就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那是高境界啊，照见啊。照见呢，见就是见性，智慧开了，就是如大方广的境界啊，要照见才行。所以这个里头有三层功夫啊。念佛的人讲功夫成篇，四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四这功夫成篇呢，一定要有观照功夫啊。观照叫伏烦恼，伏烦恼啊，这个是观照功夫啊。所以念佛比这个参禅方便，比参禅方便啊。因为念佛人的观照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在境界里面心才一动，马上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就是观照，所以它特别的方便啊。你顺境里面欢喜心起来了，阿弥陀佛，把那个欢喜心换成阿弥陀佛啊。不称心不如意的事情，心里起烦恼了，阿弥陀佛，把那个烦恼换成阿弥陀佛啊，总也换得快。这就是观照 啊，你很快的能够换成阿弥陀佛，就是观照。啊，那么念上几年呢？阿弥陀佛念熟了，啊，一切境界里自自然然不动心、不起念了，不分别、不执着了，这就是四义心，就是念佛三昧成就了。啊，功夫再往上提升的时候呢，到离业心不乱，是大彻大悟。